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探索上帝救赎的真意，以赛亚书，姚谦牧师主讲。
他们战士预备征战，
欢迎来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间，我是姚谦。上回第二讲的时候呢，我们说上帝耶和华是一种父母的心怀来对他的百姓，但是这个百姓是有口无心的一群人，神要的是公义公正，但是他们却起来反抗神，他们的领袖居心悖逆，也要受责罚。所以我们说上次第二讲我们谈到第一章以赛亚书的信息的时候呢，说在全卷书里面呢，这方面都是重复出现的，但是上帝的怜悯带来以色列民，他们终归要复兴。所以第一章以赛亚书的信息，五方的轨迹我们都要记在心里。今天我们进到第三讲，那么第三讲呢，我们的主题是葡萄园之歌。你可以说从第一章以赛亚书显出上帝是一位辩论的能手啊，他呼吁他的百姓来跟他来辩论。那么我们说这个辩论的焦点呢，要对焦就是他跟子民的关系。那么葡萄园之歌呢，今天第三讲呢，主要的经文是出自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七节，哪里呢是明显是一首歌，一会我们来念。另外就是27章第2到第6节，哪里也是集中提到葡萄园的这个意义。那么如果我们进到这个葡萄园之歌以前呢，姚谦觉得我们稍微跟大家谈谈圣经里面主要表达上帝跟以色列民呢他们的关系的一些主要的比喻。那么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牧羊人跟羊群，经文里面上帝经常被表达是照顾他羊群的以色列牧人，这种比喻的强调上帝对他的子民的保护、引导跟供应。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诗篇23篇，因为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第二个比喻呢，就是丈夫跟妻子了，在旧约中以色列经常被描说为上帝的妻子，而上帝是忠实的丈夫，这个比喻强调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的盟约关系，而且也表达他们之间存在的一种亲密关系跟爱。比方明显在何西阿书中，上帝命令先知去娶一个不忠的女人做妻子作为以色列对上帝不忠的象征。那么第三个比方就是父亲跟子女了，在新约里面上帝经常在比喻里面被称为慈爱的父亲，关心他的孩子，这个比喻强调上帝对他的孩子的爱、关怀跟供应，以及对他的顺从和服从的重要性。我们从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向上帝祷告我们的天父这个有名的主祷文呢，马太福音6章9节呢就可以见到了。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比喻，也是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这个葡萄树跟枝子啊这个比喻了。那么新约里面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也是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方呢，来表达他跟门徒跟从他的人的关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常在我里面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必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就是这样的来带出来了。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呢，强调跟耶稣保持联系并且懂得依靠他，能够获得人灵性生命和成长的这方面的重要性啊，这些只是圣经里面表达上帝跟他子民关系很多隐喻里面几个例子而已。每一个比喻都强调这种关系不同方面，但所有的比喻呢，都指向上帝对那些信靠他的人有的爱，他的关怀跟供应。我们回来以赛亚书第五章呢，第五章呢经文呢是有名的，称作以赛亚的葡萄园之歌。那么我们先来念重要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先来念这几节的经文。先知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做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长魂，使它被浅淡。这五节的经文都已经可以表达出先知要说的事情了。那这个很明显是一首歌，第一，因为他说第一节，我要为我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着的歌啊，先知很创新，他又用一首歌来表达神的心意了啊。这个不单是一首歌，这个也是记述第一章上帝跟子民的辩论。因为第三节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啊，这个断定是非就是辩论啦。第三，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是表达一种失望。因为第二节呢，先知说指望结好葡萄，为什么反倒结了野葡萄呢？那么第四节更明显的说了，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这个就是事与愿违了。第四，这个葡萄园之歌是指向以色列家，就是神的百姓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啊，这个都是明显的来指出啊，这个比方啊，就是指向他的子民。因为第七节加上啊，这个比喻的目的是在寻求公平，那里说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或者倒流人血，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在表面不要很深入解释圣经，我们都看到一个重要的图画。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就是提到这群以色列民啊，他们还是在神的眼中没有可以按神的旨意生活，可以结出好的葡萄，反而呢结好像第四节说反倒结了野葡萄。 那么这个呢是以赛亚书里面呢葡萄园比喻呢比较主要的核心的一个比方来表达耶和华跟他子民这种呢纠结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说第五章还有其他的经文我们一块来念的，但是在另外提到葡萄园的经文里面呢，这个以赛亚书呢也是有很多的经文呢来表达这一方面。但是怎么说呢，我们说主要在第五章跟第二十七章，接下来大家翻到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哪里呢好像跟第五章类似，但表达的含义呢就好像有一点不同了。这段经文的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一节到第六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啊，这里提到鳄鱼了，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去行的蛇，他必杀海中的大鱼。到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啊，这里葡萄园了，你们要唱这歌去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直离与我交战，我就勇往之前，把他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投降我，也可以享平安，让他与我和好。这段经文里面呢，以赛使用了葡萄园的比喻来表达上帝对以色列的关心和保护跟第五章好像有点不同。他说在那日就是末日了，上帝将用他的大刀刑罚鳄鱼和去行的蛇。我们现在好像不懂他为什么提到鳄鱼跟去行的蛇，杀海中的大鱼这里的鳄鱼啊、去行的蛇啊、海中的大鱼呢，都是指到邪恶的势力跟敌人。然后以赛亚说到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人们要唱歌曲来赞美上帝，他们要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看守，免得有人损害。这里的葡萄园代表以色列民族，上帝反而是一个园丁，是他保护并照顾着他的葡萄园。接着以赛亚先知说上帝的心中没有愤怒，他只希望敌人像荆棘直立一样呢与他交战，这样他就能勇往直前，将他们一同焚烧，不然让敌人投降他，他们就可以享受平安与上帝和好。那么如果总的来说，我们说第二十七章这里经文表达了上帝对以色列民族的关心跟保护，以及他对邪恶势力跟敌人的刑罚，跟终归要战胜他们。那么我们刚刚说这里用去行的蛇啊、鳄鱼等等的用字在这里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特别在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一节的上下文中指的是鳄鱼，或者说有其他的翻译是一种海上的怪兽。在这些经文中它被用来比喻一个强大而且危险的敌人，上帝将用他伟大而强大的剑来刑罚他。鳄鱼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面被认为是一种凶猛可怕的生物，能够激发人们的敬畏和恐惧，它经常被用来象征强大而危险的敌人。在希伯来圣经中这个天灵这个用字呢，丹灵呢是被用来指到一种海怪或是龙啊。进入圣经我们说哎呀撒旦魔鬼就是龙，那个龙中文翻译的龙或者说海怪或者说丹灵呢都是指到同一样的东西，它经常被用来比喻邪恶或者说上帝的敌人。在旧约里面这个用字呢在很多地方被用来表达上帝在 战胜混乱跟黑暗的时候呢，击败的海怪。比方如果我们看一些经文，诗篇74篇13到14节，以赛亚书51篇9到10节等等。同样在这里，以赛亚书27章1节呢，这里的恶鱼一词呢，就被用来代表一个强大而危险的敌人，上帝用他的大能跟力量要打败他。所以我们说进到这个以赛亚书27章葡萄园的经文呢，我们顺带来解释这个恶鱼，这个用字的也是一个比喻，是表示上帝用他强大的力量跟权力来刑罚打败一个强大而危险的敌人。好，这个是我们对经文做一种的交代。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第三讲啊，这个焦点就是这里葡萄园之歌。很明显呢，第五章1到7节这个葡萄园之歌跟27章2到6节另外一个葡萄园之歌呢，就好像是表达前后或者说新旧以色列民呢他们的不同的光景。我们说以赛亚书一方面是对当时以色列民传讲审判的信息，但是他也有表达上帝对幕后的日子他的怜悯，他的更新，他要带来的复兴。我们先休息一会，音乐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谈到这个政变的对照，就是这个新旧葡萄园之歌。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姚谦牧师为您分解以赛亚伟大篇章。欢迎在电邮、短信或者在留言板上写下您的复兴见证和带祷需要。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扎根真道，为主发光。
好，欢迎回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间我是姚谦今天跟大家继续谈的篇章是以赛亚书第五章跟第27章。为什么这样的把两章的经文相关放在一起呢？因为他们都是表达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意念。那么我们说第五章的葡萄园之歌是表达一种失望，上帝还是在跟他的子民在辩论，要他的子民有寻求公平公义的行为。第一章上回我们说耶和华那个辩论就是他的子民没有公平公义，他们的领袖也是作恶多端，贪腐连连，任何人间世界里面还是找到这些违背上帝公平公义的行为。那么我们说第27章呢，那个葡萄园的比喻也是一首歌，那个就好像表达将来，因为经文重复出现是到那日，到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惹人损害。这里呢，那个意念跟第五章我们已经说完全不一样，是上帝要打败他的仇敌。这个仇敌用以鳄鱼啊，用怪兽啊那种的形象来出现。第27章4节，话说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直立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焚烧。第6节，将来雅各就是以色列了，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这个是将来一幅平和比较美好的图画。所以明显我们说第五章是表达旧的以色列民， 第二十七章是表达将来的新的以色列民。如果大家有机会参看讲义，讲义里面我有一个列表呢，把五章一到七节跟二十七章二到六节做一个比对，大家可以小心看。那么我们说，对上帝来说，他应着子民失去公平公义，而且在生活里面他们犯罪，上帝就很失望。但是将来先知超前来看到未来，那个图画就有一种的改变。这个也是给我们今天人类在最终悖逆神的人有一种永恒的盼望，就是上帝的拯救。到末后的日子，到那日，圣经常常用到那日、到那天等等来表达那个将来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往后可能有一两讲都特别从以赛亚书里面谈到找到到那日这些篇章经文的意义。
你听过雨天的另一种声音吗？不是嘈杂，是洗净；不是阻碍，是滋养；不是神承诺马上就要天晴，而是把力量放在你仍然向前的脚步里。盼望是在雨中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良友电台与你在每一个季节活出生命的盼望。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第五章跟第二十七章，特别第五章呢，除了这个葡萄园之歌我们跟二十七章来比对以外呢，还有其他地方的经文很重要，我们要来看。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他是表明公平公义的主，为什么他要跟他的子民辩论？为什么他好像不放过他的以色列民？他们的领袖，我们上回说他们犯罪贪腐，上帝一定要追究的。这里以赛亚书第五章呢，葡萄园之歌出现唱起来呢，往下还有重要的经文我们要注意，就是第五章从第八节到二十三节那里呢，有五遍的祸灾的经文。当先知书里面很多祸灾的经文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因为那个呢，让我们知道上帝不喜悦什么事情。不但是以赛亚书，其他先知书好像哈巴谷先知书特别也提到很多，在他的信息里面很多祸灾，一遍两遍三遍等等。这里葡萄园之章的经文呢也一样，我们来念第五章第八节：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井内。哇，上帝的审判临到这些拥有土地的，他们在剥削众民。你留意他怎么说，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井内，就是他们贪婪有余，供应不足。或者说用他的势力尽量来压迫当时的平民。第十一节，第二个祸灾，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深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这里就是对那些酗酒的、醉酒的纵欲者来审判他们的。第三个祸灾是二十节，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哇，这个你看，用光暗，用甜苦，用善恶做一个对比，但是是颠倒过来表达的。先知很明显，这里就是审判那些在生活里面在说话在用权是颠倒是非夺酒公平的人。所以历史历代以来呢，人类罪恶的世界里面呢，都常常什么地方都找到这些例子。这个也是先知 很强调神有审判的。第四个祸灾是21节，那些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是看为通达的人啊，这个谁是自以为有智慧，谁是自看为通达的人，就是一切骄傲自以为是的人哦。所以我们如果满有知识，很多学位，但是我们是骄傲自卑，也在神他审判的眼界里面。那么最后一个祸灾，第五个祸灾就是22到23节了。第五章节里怎么表达呢？是不是再来一个总结或者说重复呢？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二人为义，将一人的夺去。你可以说是一切受贿赂的人，一切纵欲的人，一切我们说是社会里面的恶棍，他们是人民的公敌，他们是贫穷人的压迫者，这一切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第五章这里从第八节到第23节，这五遍的祸灾呢，也让我们看清楚神他心中一直他的旨意到新约都没有改变，到今天我们传扬主的福音这个福音不单是要拯救罪人，也是要秉行神的公义的这个福音。因为先知那个时候的信息已经很清楚来表达出来。在结束的时候呢，我还是说这个葡萄园之歌，你可以说是新旧葡萄园之歌，因为不单是五章以赛亚书，还有第27章以赛亚书的信息放在一起呢，我们可以说上帝是先知是来传讲上帝他在寻求公平公义，神的百姓跟教会领袖需要服还过来，需要生命有复兴。所以我们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第一章虽然我们今天谈第五章，我们还可以重温第一章第26节，哪里怎么说呢？上帝的先知他说，我也必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一。这个神的应许就是他的怜悯，也是他的带给人我们跟从他顺从他有的盼望。时间也到结束了，盼望我们跟大家谈到以赛亚书这些信息也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我是姚谦，正道分解与你共勉，下回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的光。